TikTok 危害认知，诈骗横行。中国多地推零首期买楼小心陷阱。德国音乐节摩天轮突起火，造成30多人受伤。美国律师话移民需时间，捷径是假的。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19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罗格斯大学非盈利机构网络传染研究所 NCRI 近期一项新研究发现，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热门社交媒体 TikTok 相比其他知名影音平台更难找到谴责或者负面描述中共侵犯人权的影片。另一项研究更发现，每日使用 TikTok 达3小时以上的用户对中国人权纪录的看法明显更正面。据彭博指出， NCRI 研究团队在 TikTok 美国 Meta 公司旗下 Instagram 和 Alphabet 公司旗下 YouTube 等影音平台创建24个新账户，希望了解美国青少年的使用体验。他们在三大平台搜寻天安门、西藏、新疆、维吾尔族等关键词，并分别查看前300个列出的影片。每个影片都会由最多3名人员分类为亲共、反共、中立或无关。不过团队强调，分类方式涉及主观判断，虽然他们努力降低偏见，但其中仍可能存在依据个人解释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分析发现，在搜寻有关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关键字时，TikTok 的算法显示出较正面、中立或不相关内容的比例高于另外两个平台，反共的内容亦比另外两个平台要少。进一步来看，搜寻西藏、天安门时， TikTok 列出的亲共内容比例最高，例如超过25%的天安门搜索结果多为外国歌曲、旅游促销或者风景名胜，丝毫未提及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相比之下， Instagram 上只有约16%的搜索结果亲共， YouTube 上只有约8%。而对于维吾尔族和新疆， YouTube 上约50%的搜索结果为正面内容，反而 TikTok 上不到25%。 NCRI 主任兼科技长芬克斯坦表示， TikTok 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有关中共侵犯人权的信息在那个平台上会被精准地排除。同该研究同时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更发现，每日使用 TikTok 达3小时以上的用户对中国人权纪录的看法明显比非用户更正面。不过 TikTok 发言人反驳上述研究结果， NCRI 研究团队坦承，他们无法提供证明中共政府或 TikTok 员工故意操纵算法的确凿证据。事实上，美国国会一直强烈担忧 TikTok 向年轻人为主的美国公民传播亲共信息。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3月间在国会作证亦警告，中共政府有能力影响 TikTok， 而且极难被察觉。美国总统拜登今年较早的时候已签署法令，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 TikTok， 否则就会在美国遭禁用。另一方面，抖音不但对台湾人洗脑，而且对赌毒诈骗乱象横生。抖音平台随极力矮化台湾，以大外宣方式对台湾人洗脑，从事认知作战外，各类犯罪现象亦层出不穷，包括收集使用者个人资料、投资、赌、翡翠石等诈骗，还有贩卖电子烟、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可以说赌、诈、毒等各式犯罪应有尽有。台湾警方指出，抖音除了具有特殊目的的宣传信息，内容充斥不少犯罪信息，而为吸引年轻人眼球，什么题材内容都会拍摄。目前抖音等中国平台在台湾几乎无法可管。由于营运方为中国企业，不愿意同台湾检警合作，导致罪案发生时调查就好困难。此外，抖音使用者的个人资料 亦极可能被大量收集到中共手中。铭传大学犯罪防止系副教授黄伯奇话：喺两岸缺乏司法互助机制下，警方嘅调查非常困难。虽然受理被害人报案，但几乎都成为无头公案，冇办法追翻啲钱。若骗徒嚟自中国，咁就更加无法以台湾嘅法律限制或者制裁。黄伯奇强调，建议台湾能效仿美国，从源头线上商店，例如 Google Play App Store 等，在台湾下架那些能够收集个人资料成为犯罪温床的中国社交软件及联络平台，最先受益的就是降低诈骗案的发生机率，起码能够遏止新用户的产生，减少被骗的案件。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中国多座城市近来推出零首期买楼，有业界人士提醒买楼的人士要谨慎选择。中共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8月12日发布了《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交易相关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显示，在我市拥有两套或以上住房，而且相应购房贷已经缴清的，支持金融机构自行确定首期付款比例和利率。简单来讲，就是金融机构可以自己决定买楼首期比例，零首期亦可以。不单只是成都，目前在深圳、广州、杭州、长沙等地几乎都可以零首期买楼。对此，大陆财经领域创作者蒋浩说经济在16号发文提醒，要利用零首期买楼的人士一定要小心。他说，目前零首期买楼主要的第一种方式是高评估高贷款，比如一套价值100万人民币的楼，按照银行规定要给15万的首期，但是如果你没钱给首期，开发商会利用银行关系将100万的楼评估为150万，按照85%的贷款，客户能够从银行借到1275000。这种方式虽然是零首期买楼，但是贷款总额增加了，月供亦相应增加了。第二种方法就是稳垫资方，即开发商帮买楼的人士稳资金方，先帮你给首期，购房者去办理银行贷款，将楼买下来之后再去申请信用贷、消费贷、装修贷，通过贷款渠道一笔笔的钱就拿出来了，归还之前垫资方的钱。蒋浩说经济表示，这两种方式都是违规操作，但楼市低迷，很多地方和银行都是隻眼开隻眼闭，这种操作对开发商、银行都是有利的，毕竟大家在里面赚到钱，而对于买楼的人士来说，还款压力实质就是加大了，因为羊毛出自羊身上。对此，希望之声 TV 记者赴林采访资深媒体人李大宇，他表示，因为零首期意味着你之后每个月要还的钱就多了，利息可能会更高，咁要保证你每个月收入是够，咁一般咁样嘅行业嘅专家会建议买楼嘅人士，每个月嘅供款唔可以超过你每个月收入嘅三分之一，如果超过咗，你生活就有压力啦，而且除咗供楼之外，如果你仲要供车，咁你压力就会更加大啦，你能够生活嘅钱就剩翻冇几多，更何况而家好多人都搵唔到工作，或者冇咗份工。咁呢啲人又点样去买楼呢？所以呢个问题其实系一样嘅。你唔解决根本上嘅经济问题，大家冇工作冇收入，就算呢个零首期啊，都系无济于事噶啦。喺中国过去房地产处于低迷状态嘅时候，零首期买楼就突然间出现啦。虽然违规，但买楼嘅人有需求，房地产要卖楼，银行要赚钱，三方面都有需求。所以开发商利用零首期买楼可以吸引更多想买楼的人士。很多网友表示，零首期买楼就是一个陷阱，有可能供的钱全部都没了。李大宇表示，中共在各地方搞这种零首期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就好像之前所说，就是大家手里面都没钱。第二个障碍就是大家买楼的意愿在急剧降低。他举例说， 我们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上海的中心国际有一位女员工，她很优秀，但是突然跳楼身亡。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她过分高估了自己收入的前景，在浦东买了一个1500万的顶级公寓，但是呢，买完之后很快这个楼价就跌了很多，因为整个中国的房地产都不景气，楼价越跌越犀利，她的首期都跌到没有了。即使她卖了间屋，她都不能够清还当初那笔的巨额贷款，所以她的压力就非常大，那个就是她跳楼的原因之一。最后李大宇表示，如果中国很多人真的用这个零首期去买楼，我敢肯定很多人确实是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但是如果金融机构为了一时的利益将钱借了给他们，那之后中国这个泡沫一样会助长现在中国的经济压力，他只不过是将危机推迟了而已，但未来也都会爆发，这个爆发也都不会很远。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所谓的零首期对于目前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也不是一个能够治本的方式，所以对这个措施并不乐观。德国一个夏季音乐节在17号演变成恐怖事件，一座载满游客的摩天轮突然起火，根据当地报道造成30多人受伤。纽约邮报报道，事故发生在晚上9点左右，在莱比锡东部 Highfield 音乐节现场，旁观者惊呼尖叫，工作人员停下来并倒转游乐设施，令到燃烧的车厢在摩天轮的顶端。根据报道，火灾起源于一个乘客车厢，并蔓延到双轮的另一个车厢，起火原因尚未清楚，4人遭受烧伤，另有1人从游乐设施上跌倒受伤。德国红十字会表示，其余30人大多数是轻微吸入浓烟中毒，但有2人重伤。Highfield 音乐节是一年一度为期4日的活动，可吸引高达30000名观众。当火灾发生时，德国 rap 歌手 Shu Agu 正在表演，但被告知无论怎样都要继续演出，以免造成群众恐慌。在他的 Instagram 上说，我刚刚通过耳机被告知，无论怎样都不要结束表演，并补充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大规模恐慌。对我来说，首要任务是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好彩的是这个亦凑巧，感谢大家保持冷静，或者避免了更差的事情发生。音乐节主办方的声明中表示，将封锁摩天轮，但周末的其他活动会照常进行。美国知名律师张军分享多个真实案例，特别提醒华人社区警惕假冒执法人员、电信诈骗和网络钓鱼等常见陷阱。在电信诈骗方面，张军举例常见手法，例如谎称家人遭绑架并要求汇款。遇到这一类的情况时，应保持冷静，务必同家人联系，以验证情况真伪。他呼吁民众提供网络安全意识，避免点击可疑连结，谨慎对待个人敏感资讯。华人社区中常有人因急于解决移民或财务问题而轻信不法分子的虚假承诺。他提醒，有些人声称可以通过捷径快速获得美国绿卡，这个往往是虚假宣传。实际上，美国的法律制度下，所有移民程序都是公开透明，而且需要时间的。他强调，面对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承诺，应提高警惕，因为这个往往是陷阱。张军亦提醒民众，美国是一个契约社会，所有重要事项都应以书面合同为基础。很多法律纠纷往往发生在熟人或朋友之间，这个更凸显了签订书面合同的重要性。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